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据 BBC 报道，拜登总统退选后接受首场专访，警告说特朗普是国安威胁。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大选的进程，看看旅美学者陈晓农博士对拜登总统的这个言论有什么样的分析。好，现在我们请来的是旅美学者陈晓农博士。陈博士你好。
你好。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大选。那近期据 BBC 报道呢，拜登退选之后是接受了首场专访，里面呢他警告说特朗普是国安威胁。对于拜登的这个评论您是怎么看的？
那我想啊，现在世界各国都在高度关注美国今年的总统大选，这个各国呢是从美国未来的国际政策来分析比较多。那美国选民关注的不是国际政策，而主要是国内政策。那美国的国内政策总体上分成经济社会和政治三大部分。那其中呢，中间选民是更关注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而民主党的支持者和共和党的支持者更关心的是政治的部分。关于这个拜登讲这个2017年 Virginia 州 Charlottesville 发生的那个极端右翼分子集会，像3K 党行动，他们还会可能出来，然后他没有把握美国会不会有一次和平的总统权力交接，假如哈里斯能够击败创。那我觉得呢，拜登的这样讲话基本上是一个纯政治面的一个攻击性说法，他当然是在争取这个民主党的支持者，但是他会得罪中间选民。当然了，拜登如果不是已经退选的话，他是不会这么讲的。那假如他还要连任，他更不会这么讲。拜登现在可能是认为说反正退选无所谓了，所以就对面讲心里话了，但是他没想到这样讲是给民主党帮倒忙，因为这个拜登的这种讲法就把大选高度政治化了，同时他也站偏了他作为现任总统的立场。因为拜登的职务他不是民主党发言人啊，那作为总统啊，他不能只为本党的支持者服务啊，他还必须为其他的选民服务。而且现在呢，他已经退选了，川普不是他的竞争对手，对现任总统他是没有立场去刻意攻击另外一个政党的候选人。因为拜登作为总统，他必须尊重其他政治立场选民，那他既然去攻击川普，结果就会让不喜欢他这种极端立场的中间选民啊，把不满转移到民主党身上。我说这个拜登这个发言是一个极端立场啊，因为是说他这个说法偏离了事实，也同时明显偏向美国的极左派。因为他是把那刚才讲到2017年的吉尼亚州那个夏洛茨维尔的一场两派群众的冲突，歪曲成了三 K 党的事。实际上当时没有三 K 党，那天是部分民众反对搬走美国内战时期南方军司令李将军那个雕像，然后有民众的是支持搬走雕像，那么双方发生冲突，然后最后是后来有人开车撞死了一个在场的民众。那实际上美国有这种行动的冲突的情况呢，是美国民主党的极左派团体叫 Antifa 也是一样，拜登当了一个主体。 Antifa 的行动比加勒斯维尔发生的冲突更严重，因为他们是公开鼓吹要用骚扰、肢体暴力、刑事破坏等等手段去打击他们认为的所谓的右派人士，包括打击执法者，比方威胁法官等等。 Antifa 也是行动的时候会集体穿黑色服装和蒙面，对蒙面这件事情并不是 3K 党的标志，民主党的极端团体 Antifa 也是蒙面的。所以拜登对这个不支持他的这些美国民众发表这样的歪曲性的仇恨言论呢，是很不适当的，这是对美国民主制度一种伤害。那美国的主要媒体几乎都没有批评拜登这个说法，因为很多媒体现在都是民主党的喉舌。
比如说在澳洲有一个叫做 Four Corners 四角方圆节目他们是专门有团队到美国去采访了美国各界的人士，那其中呢有一派的人士也是指称，就是特朗普如果是再次当选的话将毁了美国的民主，举了一系列的例子，包括就是特朗普的言论，就是说如果他上台之后他将会对原来举报他的调查他的人进行追究等等之类的。对于这样的一个说法，特朗普如果再次当选是否毁了美国的民主这样的说法，不知道您会有怎么样的看法？
实际上啊，川普这个说法是有宪法依据的，因为今年7月1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决，这个裁决的结果是要求拜登当局指定的联邦检察官不能够2020年1月6日的所谓 国会山暴乱事件作为指控川普的理由。换句话讲，川普无罪，不可以指控。那么现在呢，民主党实际上是说，因为最高法院的裁决下给法官的，也下给检察官的，那是指令性，就是如果任何一个检察官或者法官违反了最高法院的裁决，那是会受到最高法院的一个等于违宪的裁定。那么这样的话，也就是说民主党指责说这个拜登可能什么导致美国分裂啊等等这些说法，其实已经被最高法院否决了，只是最高法院做的比较委婉，他只针对检察官和同时给了相关的法院有指令，就是你法院必须按照最高法院裁决的要求如此来处理，不能指控川普一月六号那个国会事件。
那陈博士，你刚才是提到这个最高法院的裁决哈，我们是有看到报道有一个2025项目里面呢是有提到一点，对2025项目的解读呢是想让司法部由完全忠诚的人组成，然后对特朗普的敌人进行报复，包括他的政敌、新闻界的人士、反对他经济政策的人等等等等。您是怎么看的？因为刚才你也提到这个司法部，但是似乎在这个2025项目里面据称是说要由一个完全对他忠诚的人组成，这是不是有点矛盾？
我只听说过这个2025项目哈，它是美国传统基金会组织的一个政策研究项目。那基本上呢，它是针对民主党的现行政策提出了反制方针。但是我想啊，在讨论川普如果当选会不会把美国变成独裁之前啊，有必要了解美国现在的状况，而不要把过去这几年甚至过去十几年美国发生的很多现象视为理所当然。换句话讲，独裁在川普上台之前早就出现了。在很多共和党支持者看来呢，现在美国的方向是在背离民主自由的基本原则。那么美国的现在的执政党的价值观呢，有很多是和美国传统的社会价值观是对立的。共和党的支持者认为这种状况会让美国变得更糟，那民主党的支持者认为呢，他们有权利决定什么叫做政治正确。那么凡是政治正确的就是民主，然后就得出结论，谁反对政治正确谁就是反民主，就是独裁。这个是独裁这个说法的根源，是政治正确。那么谁给了执政党这样的权利可以判定政治正确，这个就是今年美国大选不可避免的高度政治化的原因。因为双方价值观对立由来已久了，一直到今年大选，这种价值观的对立终于公开化。那么价值观认同啊，今年是第一次在历史上，可以说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价值观认同开始主导选民的选择。那另一方面，美国选民现在能够获得资讯其实是不晚，因为美国的执政党在媒体、教育系统、公务员系统，刚才主持人你提到的司法部，就是不光司法部，整个公务员系统，联邦的、州的，一直到基层，在长期的影响之下，美国的民主党已经占据了媒体、教育系统、公务员系统的主导性优势。那么在政治正确占上风的过程当中，美国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已经遭到了压制。那大多数媒体都拒绝公正报道共和党支持的观点，现在可能只有一个电视台叫做 Fox News， 华人有时候把它叫做狐狸台，那么只有狐狸台是两面都报，其他媒体
电视台哈，
对 Fox News， 其他电视台和纸面平面媒体都是只报民主党的消息，拒绝报道关于共和党的观点。那如果有人想在报这样的报上发表这个文章，或者电视台里发表讲话，都是不太可能的。现在美国的社交媒体也一样，有些社交媒体会直接删除谁批评政治正确这样的话，会被马上删掉甚至封号。那么只有一个社交媒体 Twitter 还能自由发言。其实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既然民主党的政治正确路线它只代表民主党支持者的观点，那别的民众不见得认同啊。那美国的执政党就没有理由去压制反对政治正确的观点和民众啊。所以共和党啊，他的支持者去研究什么反制的政策，也不能说是反民主搞独裁呀。就是2025项目的说法其实蛮肤浅，他并没有系统的考虑过一点，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问题，为什么政治正确的路线是不可质疑的，不能说是存在了一个政治正确它就是合理的。那就像有人要吸毒，你不能说有人要吸毒，吸毒就必须全国合法化，这是个常识。所以呢，如果涉及到价值观的分歧，按照民主自由的原则，民主党当局本来是应当准许美国民众有选择不同价值观的权利，而不是说我执政，我的价值观就唯一政治正确，然后把川普描绘成美国的末日乃至世界的末日。至于说 2025这个项目他们拟定的一些说法不过是一种说法而已，它并不是政策，他是想做政策参考。如果川普胜选了，那么川普在执行政策的时候他会必须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影响，必须在其中取得平衡，所以他也不能够像民主党那样去用专制的办法去对付反对的声音。
因为我们看到报道是特朗普呢说他根本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计划，但是很多人对此表示怀疑。
川普知不知道我不能判断啊。但我想说的是，川普现在还是个普通平民，他只是在竞选而已。如果他当选，他第一件事不是去听什么2025，第一件事是补课，因为美国总统是要关心国际事务、处理国际政策的。川普已经4年没有看过美国白宫那个给总统的每天的早晨的情报汇报，有关美国的国际政策大政方针，包括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关系这方面很多细节，我想川普是完全不知道的，因为他看不到白宫。他首先要补的是这些课，补完了以后，很多其他的问题才能摆上桌面。对2025项目里头，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国际的部分，他只是国内的部分，而且只在现在政治层。这就为什么讲他很肤浅，他不是一个真正执政可以操作的东西，它是一种愿景，一部分人的愿景，反对民主党的政策的一个愿景。
此前呢，包括他在竞选的过程当中，他发表了讲话呢，有人也提出了担忧。
很简单，如果你把他看作一个平民，他讲这些东西，讲什么都无所谓，因为他现在是平民，他不是总统。我刚才讲到，他补了课才能当好总统，补了课以后，他这些说法全部得修正，也就不存在了。所以这是属于竞选语言，就是想用最简单的话去向他的支持者表达他的想法，这些话也很容易让支持者听懂。不然的话，你让一个国务卿来代表总统向民众解释美国的国际政策，那民众听得一头雾水，得搞得清楚什么美俄关系、美中关系啊，什么美欧关系，太复杂，美国老百姓也不感兴趣，那是委托给总统处理，那总统就不能够像对民众讲话那样去处理。对，我没有把川普的大嘴巴的话当回事啊。我跟他讲，美国总统上任以后的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他桌子上放了一个紫色的文件夹，里面是当天美国所有情报部门重要的简报，由白宫地下室里面有一个叫做 Situation Room 战情室，由它里面有不同的小组分别全管全世界各个地区的每天最新情报送给他，那些事情那些情报他是必须读的，读完以后接下来就要开会讨论相关的情报当中涉及的处理问题，哪件事要做哪件事。在这种情况下，你不看的话，你没甚至没办法和幕僚讨论问题，你幕僚都看。那么川普来讲的话呢，他也不能讲什么，就很他的理解就够了。但是很多情报，尤其是军方的情报，那是没有商量余地，因为军方是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问题，军方没有政党立场，他是从美国国家安全来考虑。所以有些事情在川普不了解这些细节之前，他的判断是无效。那看了这些情报以后，他就应该懂得说他原来的判断应该扔到一边去了。
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旅美学者陈小农博士的分析，谢谢。
不客气。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